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很高兴我们在主日的下午能够相聚在线上啊。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敬拜，也有这样的分享啊。我们时常觉得，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哈。当我们越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当我们越看重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越发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离不开神的话语，他已经成为你的生命，他成为你持续不断的供应。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基督徒一直学圣经，学了一辈子了，怎么还在学呢？是的，对我们来说，神的话语就是那永远的、永不止息的泉源，永不止息的生命，是源源不断的、时常的更新在我们生命当中。像上次我们周间小组的时候，在想到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这样一个约，他为什么不是过去式的，而是现在式？在任何一个时候，当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约中，来到他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就是现在正在进行时，就是不断的被更新在这样一个约中，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盼望每一个主日，不管你在线下线上，在每一次神的话语当中，你与那位真实的、永活的基督再次相遇。我们今天呢，来继续马可福音。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国度，既然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之上，这个世界必然要扩展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不是说我们只是盼望等着啊，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成了基督的国，而是说当基督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在被天国所更新、所改变。这样一个扩张，它是必然被改变，来到他面前。一定要把邪恶的、罪恶的、撒旦的地盘权势一定要驱散，要赶离出去，一定要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的、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国。所以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的家人呢？”我们没办法去打破一个以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关系。但基督重新建立了一个，塑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关系。今天活在世上的人，要么有两种，一种就是特别强调个人化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人是不知道自己的个体的，不独立的。因为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巨婴国》，它是从心理学、世俗心理学的角度在剖析中国人的人性。我在看的时候呢，的确。他谈到中国人的一些劣性、一些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他特别强调中国人没有独立性，因为我们常常是依附于别人，依附一个群体，依附于父母，依附于最近的人。我们不是一个个体，所以没办法成人，很好的一个视角。但是同时，我们又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的成自我，就是绝对的独立出来。因为我们被造就是如此的奇妙，我们既是独立的，但是我们的独立又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的独立，但同时我们又是群体的，而这种群体也同样是建立在我们所有的人与基督的联合，成为与他人联合的一个基础，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成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无法找着我们的安身立命，我们也无法进入到那一个国度、那一个家当中。所以，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国，一个家，使我们可以再次安息。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进入到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虽然马可福音不像马太福音一样非常鲜明的，是把这样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呢，基本上它是讲的记载的是最多的，而马可福音是记载是极少的。而且你如果不刻意去这样去领会去看的话呢，你也看不到耶稣究竟这个比喻是不是在以天国为中心，因为这里只有中间提到神的国好像什么一样，但我们知道这仍然是围绕着上帝的国度，耶稣在讲的天国的福音。 好，我们先请国弟兄呢，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马可福音第四章的1到34节。
哦，马可福音4章1到34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是如何怎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的道给讲。就把这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好，读经完毕。
好的，谢谢郭弟兄，我们一起为祷告。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你已经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向我们说明。主啊，我们也像当年的众人和门徒一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祈求你，求你将比喻、解释、讲解给我们听，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不愿意做那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所有讲到的目的，不是为了 让人不明白，而是让要明白的人真正的去明白。祈求主怜悯我们，预备我们，使我们成为那能明白、能听懂、能跟随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觉得呢，对于耶稣所讲到的比喻来说的话，最熟悉的哈，就是大概就是耶稣在这里的讲的比喻了，关于天国的比喻当中，因为三卷福音书呢，都对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呢都有记载，这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那我们今天怎么去来看和思考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呢？啊，首先呢，我在想啊。就是耶稣的讲道呢，不只有这些比喻的。事实上，耶稣在讲这些比喻之前，是用很多的话教训众人，也就是说，他已经对众人有很多的教训，只是在讲道教训之间讲了比喻。那为什么马可或者福音书的作者，事实上没有记载耶稣讲了很多的道，而只记载了比喻呢？一方面，我相信比喻的确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因为它很形象，而听
嗯，
到呢，有时候
不
呢，
听
它其实有些抽象，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好理解。另外一个呢，比喻看起来它是一个再普通、再浅显不过的一个小故事而已，但是它里面却蕴含着非常深奥的、难以明白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呢，是需要解释的。那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其实这个在整个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不管是比喻的本身，还是对比喻的解释，以及用比喻的目的，耶稣在这里其实都已经讲清楚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分享这段圣经了，因为最好的老师已经在这里把该讲的、该说的都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是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思想呢？因为我们相信基督讲比喻的目的。不是要把天国隐藏起来，恰恰相反，他讲比喻的目的正是要把天国彰显出来。而这种彰显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是或者众人当时的众人来说的话，也是很难明白的。他虽然很用这些比喻在讲的时候很简单，但是真正去理解它却并不简单。那么，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的比喻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作三类啊。这里的比喻呢，就提到的有大概有六个，我们可以把五个，我们可以简单粗略的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撒种的比喻，包括耶稣对撒种比喻的解释，我们可以看成是一部分啊。第二类呢，我们是可以把灯台和凉气的比喻呢，放在一起来看，它有相似的表达，也有相类似的意思。第三类呢是关于种子成长和芥菜种的比喻，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作为一类例子来看。啊，虽然是我们把它分作三类，事实上呢，这里的比喻呢，你可以认为说呢，只有一个。撒种的比喻呢，是第一个比喻，也是最重要的比喻。因为耶稣说，如果这个比喻你们都不能明白的话，怎么能够明白其他的比喻呢？意思是说，要领会、要明白其他的比喻，你的前提是首先要正确的明白理解第一个比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理解其他的比喻。那我们可以认为说，剩下的比喻都是对第一个比喻的延伸或者是解释。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第一个比喻，你就不太能够很好的理解后面的比喻，也包括马太福音当中，就是马可福音这里没有记载的，马太福音那里记载比较完备的，剩下的包括是面教啊，还有这个藏宝啊，还有那个买宝那个那个那个买宝或者是藏宝啊，以及最后撒网的那些比喻也都。可以，也都必然要放在这样一个比喻之下的这个理解之下来去真正的理解。最后，耶稣又把比喻呢，用作者又把耶稣的用讲到用比喻的方式呢，又做了一个总结。 那我们就今天尝试着，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呢来看一下哈。我们能讲完，讲不完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到下一次啊。好，我们来看哈，耶稣在地上的服侍是以他的讲道为中心的，这一点是我们很清楚的，对吧？不管耶稣医治了多少的病人，赶了多少的鬼，这些行动本身都是标志或者说记号，是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耶稣基督的道和见证的核心是谁？是他自己，因为他就是那道。只有当人通过神的话语，通过对旧约的启示，真正认识到那启示的本身的内容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人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才算真正理解旧约神的话语了，他们才算真的明白神的话了。但这个容易吗？这个不容易。在当时的时代，大多数的人是无法去明白的。你从哪里可以见得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跟着耶稣在听，他们领受的是比别人更多的，可是门徒们还是懵懵懂懂的，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另一方面，就连以色列人当中资深的这些教法师、律法师，尼格底姆为代表的，也到夜间去寻求耶稣的时候，也无法完全理解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无法明白，对吧？我说地上的事，你们还无法明白；若说天上的事，怎能明白呢？世上人是很难明白的。那么在此呢，耶稣就用了最浅显的方式，在讲最深奥的道理。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讲到，就像耶稣一样，就讲一个这样的农民种田、耕地、撒种的一个故事的话呢，我们会很失望。”我们会觉得说呢，今天听了什么呢？就听一个人怎么去种地，怎么去撒种，哪些长大了，哪些结果子了，哪些不能结果子，这些事情对于当时听到的以色列人呢，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这就是他们的日常，这就是他们最熟悉的事，因为他们每一年都会这样耕作，他们有足够的经验了解这些。但是耶稣究竟讲这些是什么？怎么样用这个来影射天国和理解天国呢？所以，当耶稣讲完道之后，众人散去，我们的确是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哎，你发现听到的人是很多的。以至于没有空位，耶稣必须得到湖上，再站在船上，对着站在岸上的人讲道。但是，听懂的人有多少呢？我觉得听懂的人是很少的。那么，真正来问耶稣的人呢？那是更少的。那是不是不问的人就明白了呢？不问的人大多数是囫囵吞枣，根本不明白。因为只有稍微明白一点的人才会来问，才会说我们又没有听懂。而那些听了就走了的人，以为自己明白的人，以为自己听了就够了的人，实际上是根本什么都不明白的人。所以他们会来什么？会来询问耶稣。所以你有时候我们。怎么来思想耶稣所讲到的这样一个比喻呢？耶稣在讲一个人撒种，我在想，有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常识是这样的啊，不管你种什么东西或者撒种，请问你为什么种东西，或者说你会怎么去种东西？今年我们不是在这边，到柬埔寨这边不是，一个几个弟兄们不是在这边就是开办的学堂嘛？学堂搬过来之后，也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空地。这个空地呢，其实从租下来已经有大概几个月的时间。这些空地呢，依然是空地。大家整天在说，哎，这些空地不能让它闲着，我们该种点东西，种点菜啊，种点什么啊。能够有吃的，因为这边菜很贵，哎，种点菜吃。可是大家老是说，后来呢， 在另外一个家庭，他们也租了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呢也稍有一点空地。那弟兄姊妹呢，特别是这个姊妹呢，哎，很努力啊，然后把那个树下刨刨挖挖呢，就撒了一些种。那大家可以猜一下结果怎么样？你能猜到结果吗？因为我看那个姊妹，哎，刨刨挖挖种着东西，但是过了半个月了，我再去看，我发现没什么变化，我就以为只是她把草给清理了，所以我想着说可能就是把草除除了而已。但是他们说他们买了种子，撒了种，可是我没有看见长出任何东西来，那这个事情都放那儿了。啊，既然有这样一个试验之后呢，学堂的那些空地呢，仍旧是空地，因为面积更大也更难弄，因为它不是要么全部都是沙，要么呢就是这个瓦砾石块，你没办法种东西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一直说说，一直说，都放那里，因为大家也各有各的忙的事情，也没有谁去操持这个心，也没有谁有这个经验和能力来办这个事。那后来来了一位弟兄，那弟兄呢当时呢有点空，哎，他说你们，我看你们种这没种出来东西啊？他说我们是啊，是种的是没有东西啊。他说你种的不对，你们这样种的话是没有用的。那他来了之后呢，重新把这个地给挖挖整整，然后他们不是买的种子，重新撒撒，2天，哇，出了一层青菜，长出来了。然后这弟兄说呢，哎，喊几个弟兄这几天还这段时间还有时间，来吧，我们把学堂这些空地呢给整整，种点菜吧。啊，那我们几个都去了。以前光看着空地，大家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整啊。那这个弟兄来了呢，他说怎么整？那我们大家几个弟兄呢就开始整，怎么整呢？把石头捡一捡，然后呢把土挖一挖，能挖深就挖深，不能挖深，起码有多少土呢？先挖出多少土，所有的石块先捡一捡，杂草清一清，挖好再整整，再浇水，然后把这个土盘好之后，然后再撒上种。那些沙地呢，没办法，因为我也挖了，挖了之后呢，后来大家也种上东西了。我说过段时间之后呢，那些东西呢，东西长没了。刚开始看着还活的，后来没了，为什么呢？全是沙，没有任何营养，那些菜根本没办法存活。那这弟兄呢，正好后院有一堆土，是土封筑起来，很大一堆土。老早我们说把它挖挖，给它挖走，给它扔了，没地方放。那弟兄说呢，把这个土挪到沙土上去，把沙土上堆上土啊，这样呢，经过几天的劳动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哎，所有清理出来的土地才长出来东西。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已经是都市人了，我们不太熟悉农耕工作的事。我们以为地出五谷是出于自然，自然到我们觉得只要种子撒去，撒到哪都能够长，都一定能长成。真的如此吗？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它必然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撒种之人绝对不是盲目的撒种。大家想到没有？撒种的人是有目的的、有目标的在撒种，往哪里撒呢？虽然在这里说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有落在荆棘里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这些种子的主要目的，撒种的地方不在这些地方，而在哪里？而在已经被耕耘好、翻耕好的好的土壤里，这样这个种子撒下去，它是有目的的，它是有能够达到效果的。否则，你撒再多的种在路上，撒再多的种在石头里面，撒再多的种在荆棘里面，最后都没有结果，都没有收成。所以我在想，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思想的就是这样一个前提：神的国要临到，就像一个撒，就像耶稣说的，其实他说人子就是撒种的人，对吧？种子就是神的道，这个田地呢， 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理解，就是这个世界。更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指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和他们的，就是他们真实的人的心，这整个人，对吧？那么，天国要临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以为天国来到就是排山倒海之势，就是一种绝对的临到，没有人能反对，所有反对的仇敌都会灭亡，神的国就这样转眼之间翻天覆地。但事实上呢，是这样的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它会有很多的情形，但是天国一定是有目标性。因为天国是针对着一个已经被开垦过的荒地，已经捡除过石头、翻耕过的土地，最终才能够有果效。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你一定看到的不光是说这个种子怎么撒，这个种子怎么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是如何反应的，而是说它必然导向一个目标。就是结种，就是结果，就是必然会结实。就是当天国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天国进神的道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必然会带来那最终的那个呈现与结果。但是在此之前，事实上整个的世界的环境呢是很不一样的。啊，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去可以思想，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如何的耕耘，如何的预备人心？在以赛亚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责备说：“你们要开垦，开垦；你们要挖地，你们要刨，把石头捡出去；你们要预备你们的心，使你们栽种公义，收获栽种公正，收获公义，对吧？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事实上都是他们的心，都是他们这过程被翻被被被翻耕和预在被预备的过程，预备什么？预备神的道来的，预备神的道进入人的心，否则的话。在没有翻耕之前，你可以认为这个世界是荒凉的，它都是坚硬的土地。人的心就像路边的地一样，是非常坚硬的，是不适合种子去生长发芽的，是没有办法去成长的。所以那个地是需要被挖的，需要被耕的。所以你说，为什么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以色列的历史？有那么多的悲惨，有那么多的失败，有那么多的不堪，我们觉得啊，太令人痛心了。人类的历史，你大放眼望去也是一样，这都是在预备期。因为人的心是像石板一样，是刚硬的，是拒绝福音的，是拒绝上帝的道，是不领受的。但是通过人的失败，人类的残暴。战争、灾难，人才发现，其实我们的刚硬是一种表面的。我们越空虚，我们越表现出来，我们越强大；我们越软弱，我们越表现出来，我们是刚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对抗上帝，我们要拒绝上帝，我们要做什么一件事呢？我们要做一个。建立一个不要上帝的国度，我们要建立一个不要上帝的天国，所以人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基督或者神的国要临到这个世界，首先要打破人的刚硬。所以人对一切理想美好的盼望全部被打破，以色列人美好的理想被打破了。照样，在20世纪，世界大战。各种的瘟疫与灾难，各种思潮的涌现、实践，其实都是不断在打破人幼稚的、刚硬的认知。否则的话，人不会向福音低头，
人不会向上帝低头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承认我们是无知的。人用自己的骄傲，如同盾牌的凸后面，在抵挡拒绝福音。总以为我们离了上帝，我们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我就是自己的救世主，在这块僵硬的土地之上，神的道没办法扎根下去。因为有一件事情是真的，这与人听到是有关系的。耶稣在解释种子撒在路边的时候说了，其实他有一个共同的理，就是有一点，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与不明白是很关键的，就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去听进去或者理解和明白是很重要的。那些撒在路旁的，耶稣说就是人听了道不明白，其实不明白很正常。因为我们的心的确是被脂油蒙蔽的，没有人寻求神，没有明白的，这是诗篇告诉我们说没有明白的，不是说有一部分人明白，一部分不明白，而是说没有明白的，就没有寻求的，也没有明白的，都是什么？都是无知的，都是瞎眼的，都是不明白的。但是不同的是。这世界的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不明白，魔鬼就将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所以听到的人有可能是比较多的。尽管这些道不一定都进入他们的心，但是这些道他们都耳闻过，但是魔鬼会将他们心的道夺去，因为魔鬼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就是要不断的把福音、把神的道从人的心里面夺取，用各种的方式，包括世俗的文化、娱乐，还有虚假的宗教，包括今天不断被稀释的福音、基督教的信仰，被世俗的文化所掺杂，也都是魔鬼将神的道从人的心里夺去的方式。所以大家都会感叹，为什么今天要找一间好教会如此的难？因为人的心实际上是需要的是纯正的福音之道，可是你走过很多地方，你很难听到纯正的福音之道，因为魔鬼就不断的在将神的道从人的心里夺取。当然，这个不光只是牧者的问题，教会的问题，这也是人的心本身的问题，因为保罗说，在末后的日子，必要增添很多假师傅。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人的耳朵会发痒，去厌倦纯正的道理，就增添了很多假师傅，迎合人的需要。人迫切的盼望，信仰就在今天实践，天国就在眼前，现在就能看见，现在就能够享受。所以你讲那些太遥远的东西，他们觉得太虚无缥缈了，不够现实。我现在要的就是能够得到天国医治了我，天国使我富足了，天国使我成功了，天国使我感觉良好，是不是的？纯正的福音不是让你觉得你很好，纯正的福音首先是要打破你的刚硬，使你从自我的保护壳当中呢出立出来，而这是人恰恰是人所极力对抗和。不愿意去解释的，说真正的福音，的确越来越觉得好像很稀缺一样。但是耶稣，耶和华怎么说呢？就像在以色列人犹大国将要覆灭之前的那个阶段，真先知太少了，假先知充满在整个国家当中欺骗百姓，但是百姓也喜欢听假先知。但是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打碎万物的大锤吗？虽然他的言语是通过一个很微弱的声音，一个很软弱的人耶利米在那里讲出来，而且是大多数人是拒绝不听的，但是神的道就有克制一切的大能，就能够粉碎一切刚硬的心，粉碎一切刚硬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国的征战就是在于道与人的心，如何人的心被预备能够领受神。 的道。而人的心又是如何的刚硬和拒绝领受神的道？在这个期间，魔鬼在扮演什么角色？而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二种，我们想到什么道呢？它有时候呢，人是一种就是公开的、很直接的，就是对抗，我绝对的拒绝和不接受。另外一种呢，它让人看起来表面有一种这个兴盛、成功，这有点类似呢，福音到某些地方很容易打开一种局面。很多人都来听到，其实耶稣传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很容易就招聚到一群人，吸引一群人跟着他听他讲道。但是，是不是这么多的人，马上就让我们觉得哇，天国兴盛了，神的国度复兴了呢？复兴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复兴没有这么容易。耶稣知道，有些人听了神的道之后，是当下欢喜领受的。什么叫当下欢喜领受呢？也许在他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他们听到的福音恰恰迎合了他们当下的一个需要，他正在人生的一个低落点、低谷，或者他的人生正是在某一个时候，福音正应了他的一个渴望与追求啊，当下欢喜领受。是很觉得哇，耶稣讲的太对了，说的太好了，耶稣这个人太好了，他所做的事也太好了，他解决了我一切的问题，医治了我的疾病，改变了我的家庭、婚姻、我的人生，好不好？很好。但是耶稣知道，福音在这些人心生命当中其实没有扎根。正如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很多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为什么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呢？难道有人这么拥护耶稣的时候，耶稣不应该感到开心满意吗？也是不用太为此而开心满意，因为很多人，其实大多数人，他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福音当中，进入到福音当中，他们也并不真正愿意去进入福音当中。于是就有一些这样的话说啊，信耶稣呢是好，但是不要信得太入迷了，不要信得太认真了，不要太进入了。你太认真了，太进入了，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什么？因为真信耶稣是要命的。你信一个信仰是好的，信仰可以使你锦上添花，信仰可以帮助你去战胜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生活当中的困难。你的家庭走到尽头了，你的事业走到尽头了，可以，信仰能够给你带来安慰，可以让你过得很舒服，自我解脱，可以，但是不要太进入了，因为你一旦太进入了，你这个人呢，你就失去了。本来你可能是一个可以在世界上很成功的企业家，像王老师一样啊，年轻得志，对吧？可以过上非常优渥的生活，成功的企业家，没问题啊，这很好啊。谁不愿意做这样的基督徒？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教育家，对吧？你的口才、知识，可以为你赢得很多的金钱、名声，都可以的。这样的信仰真的好，对吧？但是你不要太深了，你一旦太深了呢，就像某某牧师一样，信到最后把自己给关进去了，信到最后妻离子散了。信的到最后，这个世界差不多要把它除名了，那这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这就是这里，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本质上他的心仍然是一块石头，他没有被清理过，他的内心装满了全是石头，没有被捡出来，所以这个道不管当下如何的迎合他的需要。都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扎根。人的心是什么呢？人的心是继续刚硬的，不过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尘土而已。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这几年我才开始真正认真思考信仰，那说明前几年你信耶稣，实际上那个道的种子只是撒在石头地上。 你的心里面充满的仍旧是石头，你从来没有认真的反思过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认真的整理过自己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自己是什么状态。所以你也很热心，甚至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侍帮助，你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错，人家也称赞，嗯，这弟兄真不错，你看看他多么热心。实际上你的热心是为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听到进入我们的内心，这个太重要了，是吧？你知道，我听到一个人跟我讲，我以前没听进去，现在听进去，他是一个什么人吗？他是一个一贯教的信徒，他是众教归一，什么天主教、基督教、什么佛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全部能整到他一家去，因为我们的包容性最强的，我们是把所有的各路神仙、天上地天呃是天宫地地曹的阴府地曹的全部聚拢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是最厉害的。你知道他说了一句话是怎么说？他说我以前我没有听进去，哎，这话跟我们基督徒说的太相似了。他说我以前拜呀拜拜，我就是为了能够让我的生意好一点，因为我以前是做生意的，我就希望拜拜拜拜，我的生意更好，我能赚更多的钱。后来我听进去了，我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啊，我听明白了，所以我不能这样就行。我这一听，我觉得哇，这个异教徒比很多基督徒已经很厉害了，他听进去了，是今天在当今的的确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真正听明白和听懂。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正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充塞着各种的贪心、欲望，还有我们内心根本不愿意舍去的罪恶，最终的享受。第3种。是经济，经济这东西呢，它很有意思啊。大家可能种地、种过地的人不多。我小的时候呢，是跟着我爸爸种地的，他是一个农民。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做农民、当农民呢？从他信主之后，因为他没有信主之前呢，他也和大多数的人一样，看不起做农民，所以呢。有了机会进了工厂做工人，他觉得终于不做农民了，可以去当工人了。这个阶级、这个地位呢，这个提升了。但是后来呢，这个又重新要有调整，是要重新要回到农村去种地了。那大多数人是不干的。那他也并不是想，他也并不想想离开这个工厂，毕竟做工人的话，名声也好听一点。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在教会服侍，有很多的事情呢是不定期的，说走就走，要做要讲道，或者说要服侍。那后来呢，他这个工作呢是没法再干了，只能干什么呢？只能种地。因为种地呢，你可以相对来说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间，它有季节性，有节令性，你也可以自主的安排。你当然你可以把时间。可以为了以后呢，你可以压缩之前的时间，多干一些别人的事情，多干一些事情，把时间可以腾出来服侍。那他怎么去做这件事呢？就是当他真正的知道他是在跟随基督教崇尚的时候，那他才甘心乐意的去做呢。但是我觉得呢，非常好的一点呢，他是真的。在种地的时候，不是在种地了，他的确是在耕种他的信仰，他在整个的操作当中，在思想天国，他理解了很多的福音，就跟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样，是这样真正的去明白和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也在经常在看一件事情，就是你种地，你会发现要让一个庄稼好好的成长太难了。但是这些荆棘和杂草要长起来啊，太容易。 后来是用这个化学除草，之前是不用的，是要人工除草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就是怎么样要不断的除草，尤其在什么时候呢？尤其是在庄稼还没有长起来之前，杂草成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庄稼成长的速度。因为觉得庄稼要长大太难了，它今天病了，它明天，它反正是遭虫子咬了等等，状况百出。可是你知道，荆棘杂草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被虫咬，它可以一直旺盛的去长。如果清理不了的话，所有撒的肥料都被这些荆棘杂草全部吃遍。到最后，庄稼没办法长成健康的，像耶稣所说的，没办法结出成熟的籽来。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困难都在哪里吗？就是你才发现，原来在你的内心当中，其实荆棘杂草如此的野蛮生长，不受控制，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你今天听了一点道，还没等你离开教会。还没有等你离开这个会议室，杂草已经在成长，道的影响力已经在减弱了。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难呢？真的，这是一个事实。耶稣说，人听了道之后，后来有世上的思虑，有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这是在讲什么？人的心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人的生命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它不可能容留使得道和杂草和荆棘同时去生长。有很多基督徒也都在幻想着说，能不能够让这个世界上世俗的那些东西。和我们的信仰做一个最好的中和，使这两样一块儿去长呢，同时都兴旺呢？不可能，因为经济它的目的或者它的这种状况就是要挤占种子这个稻的这个庄稼的空间，使之无法去成长，无法去成熟。即使是勉强成长，它也一定是棘手的，它也不是健康的，它也无法去。接触成熟的籽粒来，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情。怎么办呢？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你读先知书，你读得很痛苦，对吧？你读得也想哭，跟先知一起去哭，因为你发现摩西在1000年前呼天唤地所说的话。最后全部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最近不是在灵修《生命记》吗？摩西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的这些话，这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事情，这是关系你们的生命的事情，是关系你们的日子长久、人数增多的事情。以色列人知道吗？我相信当时听的以色列人都个个首肯，个个听得很专心、很用心。可是摩西也知道。我知道你们在进入迦南之前，你们的存心是什么？因为你们在我活着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悖逆，你们以后的悖逆是必然，很难。但是我们在先知书当中，不只是看见以色列人满地的荆棘杂草，满了令人不堪、无法下脚、无法去行走的地方，连耶和华都说，这怎么回事呢？我明明种的是好种子，怎么会结出来的酸葡萄呢？我明明是栽种的好秧子，为什么最后收获的是苦果呢？这就是人的罪性，从人里面所发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的心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只适合长荆棘杂草。也只能长荆棘杂草，根本无法让神的道去成长。所以，耶和华的应许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我一定要让沙漠流出江河， 我也一定让荆棘开出什么，长出什么荆棘，要最终要长出什么？要长出无花果，要长出各种的果树庄稼来代替这些荆棘。这些应许的宣告是非常伟大和确定，因为只有上帝他自己亲自的工作，恩典的浇灌与领导，才能产出人心里的荆棘，才能使这一块根本不适合神的道去成长的土地，成长出最终能结出果实的庄稼来。所以，一方面，当我们看这些比喻的时候，的确我们要认识到，从整个的广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好像都是天国；但是从狭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天国的。我说的一部分属于天国，不是说天国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而是说天国是属于他的百姓的。是他所预备、所耕种的那一部分的。那么好了，当我们停下来再思想的时候，我们再思考，我们也会把自己对应到这样的比喻当中去看，对吧？我们也会觉得，哎，我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对吧？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的心真的跟路边地一样，我听是听了，可是我左耳朵听，右耳朵跑。我看起来我了解了，但是实际上在我心里面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你为此感到难过过、痛苦过、忧伤过，有吗？我自己知道我是有过的，因为我知道在过去很多的日子，我听过很多道，但是你知道吗？我几乎跟没听一样，因为很多道在我生命当中没办法带来任何的改变、更新，留不下任何，所以我很痛苦。似乎我看到这个比喻在讲的就是我的心，可是我就是这样一个心。有时候我也知道，好像有些时候我当下欢欣领受，好像神的道在我心里面起了一点波澜，带来一点翻动，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我也觉得扎心了，我也觉得难过了，我也觉得啊，我好像被触动到了。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我没有根本上的一个更新和回应。我也觉得，有很多时候，我想做一个清新的人，我想做一个专一跟随基督、回应福音的人，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没办法放下世俗的忧愁和挂虑。没有钱的时候，我为怎么样赚钱而忧愁；有钱的时候，我为着怎么样保存钱财而思考。总之，我的心就像翻腾的大海一样，没有儿女，我会想着怎么样有儿女而忧愁；有了儿女，我会为着怎么样来培养儿女来忧愁。儿女优秀了，我会为此也会担心；儿女差了，我们更为此而忧虑难过。总之，我们的心就是很难照着我们所听的道、所领受的福音去跟随上帝的话语去，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那究竟我们是一种什么的状态？我们必须得思考，上帝的国或者耶稣基督，他不只是那一位撒种的农夫。你知道，撒种的农夫一定是提前先耕耘、先开垦的农夫。如果他没有耕耘、没有开垦的话，他不会去撒种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你知道今天对你说话的人子耶稣基督，对你发出呼召的那位福音的主神的道，他一定先在你的内心，要经历破碎，要经历把石头捡出去，要经历拔出杂草。这一些是他前期必然要做的，否则这道根本没办法在你心里存留下来，没办法继续生根发芽和成长。所以，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想这群门徒和这群继续来探索真理、来寻求耶稣给他们讲解比喻的人，就是被预备好的处。虽然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就是能够结出籽粒来的。上帝的国一定要结出籽粒来，一定要呈现出来，呈现在哪？呈现在那被预备好的土地之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的话语之中。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可能想，是的，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的心、我们的状况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相信和知道，耶稣基督既然来撒种了，你知道他是带着指望来撒种的，什么意思呢？他不是盲目的在撒种的，就是他一定是要带着收获的指望，那一个结果来撒种。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为我们听神话语的人，的确如耶稣所说的，凡有耳朵都要听。另外一句话是说，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基督今天在对你对我讲话的时候，是表明他已经开始了这功，他一定要亲自成就这功，他要把你内心自己搬不走的石头、打不破的僵硬、自己拔除不了的荆棘，圣灵要实行这样的更新，要彻底的把这一些破碎和清理出去。要让他的道预备进入你的心，使你的心成为一块良田土地，成为一块诚实领受神话语的土地，让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来扎根、来成长、来发生。那么今天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指望来听的，如果不带着这样的盼望、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听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只是把上帝的道，讲道人所讲的话，当作弹琴吹箫之人所弹奏那动人的乐曲一样，不过给你带来一些心里放松的、愉快的、好的感觉而已。过完之后，风吹云散，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们相信，今天耶和华说，他临到我们，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像甘雨一样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发芽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愿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那听见又明白的人。愿我们有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正在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撒出天国的道，播出福音的种子，你正在耕耘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就是你所耕种的田地，是你所建造的房屋。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我们承认我们里面的石头是巨大的，是坚硬的。我们也晓得，我们有我们自己拔不尽、除不掉的荆棘和杂草。祈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此时此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不断的耕耘、翻腾和改变。我们也祈求主的道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扎下根来，来更新、翻转、改变我们，让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去成长，使我们成为属于你的人，使我们真正成为天国的子民。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如同春雨一样，如同甘霖一般，使我们被更新和改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